Nyang ji chen bo zhu den ni mi jiang zong ne ma la chen bu nga jia da ba ge tang gong chang tu xian me de dong ba tu ji jiang la xiang zhe le luo ma wei san ge qian ru nyang la he le kan de zong bo ma la na ba ra xiang zhe ji jia wen chen le zun zhe de ba jiang la mi jiang la xiang zhe le luo ji me zong qian zong bo de la wan pen cho la ba sheng ji yun de zu huo yi pan ding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讲啊，大圆满前性的殊胜性。讲这个殊胜性呢，我们依照华智仁波切写的八文，从各个方面呢发起对本论的认识。那么今天呢，继续讲切身观坏的殊胜性。那么这个呢，又在八文上这样说道：皆如自身过恶，除其根，以全巧与拜都是功德。常思未以饶矣，心为物，此秒四轮如眉，貌如目。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就是说这部论呢，自己记录我们的过恶之后呢，就是端出它的根源，另外呢，又以全窍的意愿，就像金经版之际的事情一样，白次的宣说一切的功德方面。那么想这样恒时呢，为以做饶应的事情。因此呢，这部啊至尊迦毗尼哥大圣者的善说，就如同慈心养育我们这些婴儿的贤美入母那样。所以呢，每个人都需要明白，的确这部论就像我们的入母一样。为什么呢？大家清楚，入母他的心呢非常好。比如小孩说我的奶娘很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一心以慈心来照顾，无论做什么都想办自己的事一样特别献身。所以呢，这种真实的利益呢，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真实的利益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奶娘对待所有喂养的小孩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他很有感情，很有慈心。如果这个孩子生病了，或者呢遇到了危险，那么他呢都会发自内心的责责他，还有照顾他，会尽心尽力的牵出他成长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委员。那么同时呢，你一方面讲，也就是说凡是好的这个事物都会尽量给予，会不断的养育它，滋润它，这就是慈心如母的一个德相。那么同样大家需要明白，这部论呢就像一位非常贤美的入母。那么我们想，他是怎样无私的来养育我们呢？由于他的触发点为就是要对我们做利益，纯粹就是做饶益的，所以呢，就是从开篇第一个字直到结尾之间，每句话都尽了如母的一番慈心。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譬喻，就是说，迦毗尼哥尊者作为住世，他呢有这个责任。而且呢，他看到我等众生这些小孩得道成长，要有两个方面的栽培。那么其中一个方面呢，要揭发出我等众生心中的种种过恶，然后呢端掉他的根。这个问题呢，就像这个小孩一旦生病呢，乳母马上呢抱他求医诊治，然后呢就是端掉病的根源，这样这个孩子呢才长得好。如果已经出现一些病症， 譬如说发烧啊，或者呢就是发疮，或者呢就是其他的症状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不干净抑制的话，那么这个病情呢就会不断的症状恶化，将来呢就会落下病根，到此呢就是发育不良的，甚至呢夭折等等。那么像这样，假如你个准则一见到我等众生内在心上呢有个恶，马上就把它揭发出来，而且呢就是端掉它的根，不让它继续被爆仓，不然会有很大的隐患。那么同样，众生的心有善恶两个方面的习气，那么其中这个恶的习气埋藏在自己的心里面，预计得越深，那么这个毛病就越大，这样子的话呢，危害就越大了。那么这部论呢，有两个重点，其一就是对于不好的地方呢，自己戳穿，让这个学人呢，一看就知道自己的病在哪里，而且呢，就是教导有效的方法来断掉他的根。那么这样，我们的这个发生回民呢，才养得好。其次，第二个呢，就是因法善行。大家需要明白，这很不容易。所以呢，就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逐步逐步的训习培养才能完成的。而且呢，我等众生对于这个法道呢，很幼稚，不晓得要往哪个方向走。外界呢也很难碰到因缘能启发他的清净善心，而这部论呢对一切法道上具有大力的事都在速速的宣说，从这个听闻规律、下慢、无常等等一路渗进，在每个地方呢都非常细致、非常耐心，而且呢多方面多次的来讲解功德，使我们升起心求向往之心。就像这个乳母在面对幼小的婴儿时候，会考虑该怎么样用乳汁来喂养他，喂的少了肯定不行。比如说每天只吃一次奶，甚至呢就是好几天才吃一次，那他就会消瘦，缺少乳汁的滋养，那么身体就长不好。所以呢，这个乳母在一年里不晓得多少次要用最精华的乳汁来喂养，需要非常多的量，孩子呢才能够长得好。那么同样的道理，需要成百上千次的反复引发学人的善根，次数少了达不到量，这就需要精进。那么本论呢就是以非常全窍，而且呢具有启发性、引导性的预言，就像为自己做事一样，以视他如己的一个心做最切身的关怀，通过不断的宣说法道的功德方面，使学人的心呢灵受发入的滋润，从而呢就是增长力量，逐渐的成长成熟。也就是说，熏得多了，这个三心就起来了，就逐渐有了基础。那么基础奠定好了呢，将来呢决定有深远的前程。那么总而言之，乳母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会马上给他治疗，同样的天冷了会注意保暖，天热呢为他解暑，还呢有了大小便的时候呢立即帮他清理，同样的在肾上胀了呢会为他洗浴，孩子饿了呢马上喂奶等等等等，喂养的方面呢会适时做各种的防护，不让他呢掉到危险的地方，或者呢碰到危险物品等等。他还很弱小，无法独立，所以呢需要很多的保护。那么这部论呢的的确确就像乳母一样，把所有的过恶都揭露出来，并且呢教导他断根的方法。那么对于功德方面呢，就像 乳母对这个小孩呢喂奶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注入到学生的心当中，一点点的把他的善心呢引发出来。那么这样逐渐逐渐的培养，使他从一个乏道上的婴儿就变成了大人，而且呢具有很大的力量。这个时候再修光明大圆满正信就很适合了，否则没有前面的养育，那么内心没有得到成熟，这样子的话呢，要做大人的事就很困难，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的确，这个本论的殊胜性呢，完全可以说切身的一种关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六个，加持如意报。那么在八文上又这样说道：非今问价一厘一升凹，吾等甚是口其为孝山，此秒四轮入性摩尼宝，助获得则定为真道色。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就是说这部论能劝的文字很好，读起来很舒服，而且呢把说劝的很多深深的意义都聚在一起，又说得非常明显，而且呢无等上师的叩气，或者说上师加持的热量没有消散的缘故。因此呢，凡是得到这部三说的人呢，就想自己心里有呢能牵出一切贫乏的如意报，他的心呢决定被殊胜的正道所摄持，不可能再变成别的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部法就像如意宝一样殊胜。为什么呢？我们来学法唯一的愿望，那就是想在法上面得到殊胜的受用。那么从第一步到最终的所有佛法功德，能不能都在自心当中出现呢？这是我们所希求的。也就是说，心性啊、智慧啊、悲心啊、精进啊、愿力啊、解脱啊、菩提等等的一切法财，这是世上最有价值的财富，再没有更好的了。然而呢，我们现在既短缺乏，那么有没有一个如意包，我们一得到它就能够很快欠出过去心中的贫乏，并且呢圆圆满满的在我们自己心里撞上无数的发财呢？那就要靠这一部论了。所以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一部论把很多深深的意都聚在一起了，真正去体会的话呢，会发现下子一个句子都很深很深，继续去感受会发现句句都那么的深，放在这个心里呢特别充实特别丰富，而且呢它会不断不断的酝酿发展，记住任何一句将来都会受用无穷。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句句都是呢点睛之笔，我们从中能得到很多的启发，而且呢这里的发音都说得很明显。大家需要明白，高增量的注释相看物质力的东西那样清清楚楚的，所以他说出来的就特别明显，而不像其他。如果自身没有正道，光是口头上重复一下，心里还是暗的，而且呢没有那一种无碍的智慧力量，就根本说不出来的。可见在讲说上也有极大的差别。另外呢，大家心里需要记住，这部论是无等诸事的叩气微善的经验教法，极其殊胜。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就根本不一样，心里会感觉很浓的价值进来了，很深的内涵住进去了，听一次都会觉得非常充实，法喜充满。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法宝，顿时就感觉不再贫乏，智慧啊、悲心等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增长，而且呢包括最开始的侠门啊、 无常啊、轮回苦啊、业因果等等在内，都是呢全份的进入，而且呢在每个殿上都是呢自戒入大乘道，自戒引入生生意上面，让你呢回到恒盛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就不再感到贫乏了。那么这样就知道我们求法的愿望通过这部妙论就能够如愿大成，所以呢它的确就是如意报。大家清楚如意报的特点，就是无论有什么事件的需求，它都能够非常丰富的给予。而这部论一旦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它就会不断不断的发生力量，不断不断的出现功德发财。譬如我们学的时候，从文法规律开始，对于每一段都知道这就是如意报，去运用任何一点都会在一生当中源源不断的出现极好的发财。大家需要明白，这绝不是虚夸，每一处啊都汇聚了极盛的意义，而且呢特别明显自己要害的，尤其是这里面有注释抠气的价值，这样子的话这就不同一般的轮注。我们知道凡夫写的书跟他比起来相差无数里的，所以呢一半的书没有必要去看，毕竟这个人生很短暂，与其看一些很粗劣的书，不如自己看注释的口手。那么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因为元气不一样，元气上差距很大。就是说人说这的境界不同，方方面面的因缘都有差别。譬如有的说的不全面，只说到一方面，而在这部论里面呢，整个道的内涵都有。同样有些啊说的不直接，怪歪魔教，而这部论呢一语中的。还有呢有些呢说的不明显，不能直接和盘托出。为什么呢？因为说的人远远没有达到量，如果到量呢，那是非常直接非常明显的。或者呢中间的因缘发生曲折变化，被人穿盖了，或者呢有染污了，这就不行了，元气上一对不拢就不发生作用了。或者呢有的呢太缓慢了，不是自己配在内在性上马上就用的。但是呢这部论不痛，假如你一个大圣者的心自己就表在这上面，这是最关键之处啊。所以呢这部论有注释抠气的价值，亲口宣说的原原本本如是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也是这里大家必须要明白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讲到这里，有人说叩气未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我们要看到它的几重对应。其中作者首先注意意境当中，这就是教法的根源，然后呢法之寓意就是这个声音，还有呢就是继承文字，就是声音符号转成文字符号了。如果这一切都没有被破坏掉，那它的口气就在，也就是它的加持的热量没有消散。那么这样我们在对应的时候呢，马上就能感受到吾等诸事的心就在直接加倍我们的心，马上就能串符号一对上了就能串，这就是元气的奥秘。那么有人会说有这么灵吗？不用说其他，比如自己的母亲文化不高，只会写几个字，而且写得不太通顺，当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的时候，只要一打开来，母亲的这个气息啊全部都在字上面，一眼就能辨明，他的信呢会非常盛的 从这个字里行间透出来，给人的感触非常强烈。但是如果由另外一个人去写，他是以他的心在表达，那就不是母亲信里直接透出来的，或者呢加了一些内容，我们一看就感觉这不是母亲说的，那种感发力呢跟前者比的话呢就相差万里了。那么在这里需要大家明白，任的这个声音文字等任何东西都是呢有意境来的，所以呢一看马上就能对应这个问题啊。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构造亡灵的时候，只要提供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或者呢他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无不有他的气氛，放在那儿就代表他。那么华智仁波切在记录的时候是非常重视的，他完全知道这件事，所以呢他把元气上的保护放在第一位。老人家后面也说到，他不假之计的词就是要把家人一个丧事的口气保存在这里面，这个口气就叫做加赐的热量，水叫铺仙上士叩首。所以呢我们在几百年后去看这部论的时候，就感觉这确确实实是加里尼格大圣者的话，他是原原本本的。那么这种力量呢就很直接，就能一下子敲开你的心。那么这个问题呢打比方来讲，就好比鸡肝派的事，记忆呢这个事马上就有了，根本不是什么酷似冥想出来的，这是前孤绝句，绝不是筹成的。比如他本身只有20个字，稍微变一点，这个意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这样大圣者的金刚句是住在意境当中的，只要他没有散掉，我们一触到自己的心呢就会被引起来，这就叫做缘起。这就好像加瑞尼哥大圣者的心直接注入我们的心，那么由于加持很浓厚的缘故啊，自己的心呢马上就受熏陶了。并且大家需要明白，声音和文字等等毕竟只是外向，最重要的就是内的意境。那么最终跟莲花生大师会合的时候，一刹那就可以开掉，这是跟秘密层的一个道理，要跟他回合就是这个道理。他有信心就会传过来，他有悲心也会传过来，他有智慧也会传过来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部论就是普贤上士的叩诉，而且呢没有被破坏掉。华智仁波切啊，把这部论完整的记录下来，而且呢整理的非常好，因此呢这就是真正的法宝，价值气息全部都在上面。那么想一想它的力量有多大呢？就拿书画来说，比如墙上挂着一幅国画，它是秦朝山水画名家石涛画的，只要把它摆在那里，那么石涛的气息就全部都在。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它的意境，虽然人已经走了，但是呢画里确实有他的能量场，有他的信息对应，有引发你内心的一个东西存在。大家需要明白，这个书画毕竟还是一个孝迹，这里所说的是法教，那么他的加持力一过来，我们一熏到，自己的心马上就被持住了。所以呢只要我们有信心和共进，愿意一遍一遍的受训，那么到时候自自然然被加瑞尼哥大圣者同化了，绝对是这样子。那么讲到这里，还是有人怀疑，真是这样吗？那么为了端出这个疑惑呢，首先讲个比喻，譬如魔方颜真卿的字，那么时间长了就连成了眼底，那么同样的魔方力度的字也会成那种风格，这个叫做气质。那么文字的气象上有钢有肉， 有各种的差别，熏习哪一方面就会去哪一方面的心，人的机制就是这样转变的。那么这些道理自己需要通，通了以后呢，才知道这个法确实不可思议。我们要用虔诚恭敬的心，把它全部纳入在自己的心里面，它就是如意宝，而且呢，每一句都能够发生很大的作用。每得到加倍的时候呢，始终难以开启，善心、智慧等等方方面面都很难得到。但是这个一过来，就感觉加倍非常快，从第一步的运行开始，大乘显密的发酵一开始就跟你说了。那么这样从文法规律开始，一步一步的顺序，就能非常直接的进入。所以呢，我本人非常愿意一遍遍的讲，讲100遍都不疲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好，每讲一次，盖瑞尼哥大圣者的金刚句就在心里面熏了一遍。那么只要熏一次，就感觉不一样了。那这个问题呢，就像如罗相唱，熏了香气后，自己就变成了那种气氛。那么现在熏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金刚语后，过去的这个贫乏就没了，在法道上的很多愿望都会逐渐逐渐的实现。比如说想得信心，想学好，想精进，想明了一切业因果，想有彻底的出离心，想对轮回众生有悲心，想发起菩提大愿，想要即自量禅罪障，真正得到跟莲花生大师无二的成就，真正彻证到大圆满本性等等，这些都是呢我们的愿望。那么这部法海七正的论点就是如意宝，我们今生能遇到这部法宝极其有幸，不能等闲视之，要视为内心深处的如意宝，非常珍重的把它持在自己的心里面，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句子要有一种无比珍爱的心，它确实超过一切世间的物质、娱乐、名誉等等。如果得到了它，那我们的心决定被殊胜的正道摄持，不可能变成别的。这就是我们所需求的。我们现前还自私心外轻貌的一个凡夫，三根不坚固的。那么经缘一来，很可能走掉，非常危险的。而这部法呢，既完备又明显，和盘托出，还有很浓的加持热量，一注入到我们的心中，就像得到如意宝一样，会把过去的所有的贫乏一扫而空了。如果把这部论一句一句的学下去，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呢，已经被加瑞尼哥尊者同化了。我们巴不得早一点被他同化，最好把自己彻底认掉，对于他的每一句教诫都心甘情愿地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旦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就好办了，不必自己去盲目摸索，只要把心性的大门打开来，那么再有一个大圣者原汁原味的法，自己就注入了我们的心里面。这个问题呢，就好比六祖大师鼓励大家念金刚经，就是因为六祖从金刚经里面得了好处，是这部经把他的心呢给撬开的。意思就是说，这部经把佛语记录得很好很好，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意变很妙的，包衬了佛经的这个意境，所以呢，有领会的人马上就能体会到的。那么有人问，这样真能穿心吗？当然可以啊。大家需要明白，有时候是当场穿，有时候是从文字穿。古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呢念经开悟的，因为他们对佛经呢有极大的信心，知道最关键的就是有这个虔诚的心，那么态度要对上，这样呢调好了状态，马上就得到了。比如这个金梅朗巴大师对编织龙心把有很大很大的信心， 他一看编制上师的著作，很快就开启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从心转化成文字，再从文字变成心，是这样子。无论如何，信心是最重要的，有信心会得很大很大的价值。如果有信心，他叫你做什么，你都会那么去做，他的信呢会引发你的心，然后呢你就愿意听从他的教导。当然呢，这个人必须具德，他的话没有一点伤害或者误导你的意思，那么你跟着他走，当然被殊胜的正道摄持。这样子的话呢，大家需要明白，信心越大，恭敬越大，入得就越快，被摄持的就越深了。缘起上就是这样子。而且大家需要注意，这里端定的说道，得到这个如意宝，自己的心呢就决定被摄入正道当中，而不可能再变成别的。只要内心对法有很深的信心，对每一句教导都发心，尽一生来奉行，那么以这种心愿的力量，就会事事遵照法报来修行，这样就被正道摄住，不会跑到别的邪道上面。增补前信的引导，是在一步接一步的摄住行者的心，往正道上走，来顺利的完成善成圣道的一切过程。所以大家要清楚，得到如意宝是指内心真正学到了一整套的善心和善的行为，这是出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利乐的根本。那么怎么来得到它呢？那就是首先要特别用心的体会说说的教法，自己得到很深的圣戒，然后呢非常希求修法，一悟空就按照法报来修行，这样才能得到法。一旦得了这套法，那么生下来的是在一生当中一直不断不断的寻着这套法规，再再的练习，再再的训习，再再的修，没有别的。那这样子的话呢，现世修成人天成、神文成、菩萨成的三性的内涵，在要有这个迷称的记住，经全力大号这个皈依法心，即至经藏上师相应法的所有的道迹，那么最终呢，能够契合定成光明大圆满法，而现见大圆满的本性。像这样真正有缘得到这个法宝的人，心就决定被摄入速即成佛的道当中，不可能跑到别的道上了，不会入邪道，不会入片面的道，不会入缓慢的道，不会入功效很低的道等等。关键是首先要入到圆满的道规里面，毕竟它是举一切分的道，又是迅速应入实修的道，也是高效方便的一个道，并且呢迅速能证果位的道。而综合呢这些优点的这部妙论，就是我们心中殊胜的如意宝，是对自心最好的一个摄持。因此呢，要认识到这是我们要日日夜夜透注心力的一个地方，心心念念不要被其他自我小事牵引而误了根本。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处在魔法，应当对自身的条件、因缘等有客观的一个评估。所以呢，要知道我们只有用一生的时间来抓住这部法，把它看成内心上的无价之宝，每天都尽量用时间来修它，就像这个长流水一样，反复持续的练习，这样才有成就的希望。不然的话呢，受各方面前因煽动的力量太多太大，那就很难凝结成型的，连第一步的这个成效都出不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家要有立志，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修行。那么这里呢，已经给出了圆满的修法，关键是四修，而不是空谈。而四修呢，一定要有决断的一个力量， 一旦决定了，就不再乱变动，动盘戏院，分散心理，而应当呢，一切的努力都配做这条轨道来进行。这上面一分心一中断，就有跑偏了，没有办法完成了。毕竟这是要伺机走出来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你本人眼光深远的，就能看出，也就是说，按这套潜心次第，一步接一步的发展修行，能够既快速的一路到底的完成成佛的大事。那么像这样，能真正把这真套发撞在自己的心里面，事事依照他修行，我们会变得无限富足，会得到无量的殊胜受用。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每一分都应当感觉到是瑞宝，就好像假如你个住是住在我们自己心中一样，有种特别喜爱的心，千遍万遍看不厌，好像上了瘾，有空就修上一两分，不修就过不去。那么这样长期的模仿修习，最后呢，自己会变得跟住持一样，这样就万事大吉了。的确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一心跟住持学，住持怎么叫就这么做。如果有想遇见正佛那样的信心，就能够体会到这是在极慈悲的叫我们一步一步修持潜心法，那么这样就会尽奉他给的教法。这是关键点，其他的表面的事啊并不重要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学法就是要叫出自己的心来，一心一意的奉行教法，来开出一条自行之路来。那么这部法的速生出是什么呢？就是具有注视浓浓的价值，法的信息保存得很好很好，能很快出动心，印行相法，顺利修持，就好像如来呀尊者亲自给我们讲一样，有一种直窜的一种感觉，就是文字稍微讲下来，法义就很清楚的在自己心里面现出来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呢，过去多年没有把我扼要的地方呢，这里几句话就能够让你暂时认识，采取戒断就被带入法的意境当中，或者呢，心里呢顿时开解，就像被撞入了如意宝一样。大家心里一定要记住，一个凡夫非常愚昧，在佛法上不必搞什么创新，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接受注释的字典，没有别的。我们有诚心学好这部大法，那么以注释的叩授，能直接接到注释的信义而掌握信要了。另外呢，大家需要明白，单单凭自己付出很大的努力，也不明信要，抓不住信要，扣不到终点上面，内心会一直处在贫乏和颠倒当中，很难有大的改观。所以呢，这一次一定不能错过机缘。这是我们已经到了包山遍上，只要我们好好的领受这个教法，就会像儿子啊继承父亲事业那样，心里一得到了这部法，的确是安上了如意宝，一句一句都力求做到刻在心上面，而且呢，力求把它绣出来，在经典里面下苦心绣。那么以变心力量强大的缘故，自己的心呢会逐渐被大圆满前行的妙道摄制，而成为大圆满的行者。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透过四修，心中已经有了一真套的内涵，有了越来越殊胜的功德了。而且呢，心已经不可能变成其他了，不可能有什么因缘让你变坏的。据理来说，修好了这个下慢，就没有人能使你荒废人生。同样，修好了无常，就没有人能使你心来世间法了。还有呢，认识一切都是呢有业力运转，绝不会吃无因生、吃邪因生等等的恶见，也不会再采取颠倒造恶或者呢方式而行的方式。 那么做如此呢，遇到这部潜心法，真的肯勤苦修行的话呢，一切的佛法都决定会在内心中扎根了。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呢，会完全被正道摄制，或者说自己的心呢，完全跟法会成为不二了。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普贤上师叩授的这样的殊胜的法呢，是殊胜的加持如意宝啊，确确实实无与伦比殊胜的一个宝典，大家一定要认识啊，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七个殊胜，也就是属于交界的宝典。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巴文上又这样说道：专心绕意，是修殊胜教，胜利运文，持照非说中，数字纯夫自验与正道，三教界为菩萨子特点。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尝试唯一心持饶益和教导修持方法的诸深妙教典，并不是以人劝的胜利运问的句为主而宣说的，二是呢，在具足事以后，以素质纯富的意愿，将许许多多正道明显一切的三家教解，这就是主三窍大菩萨的特点。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传法的目的，那就是让众生顺利得到法益，没有别的目的。那么很顺利的得到法益，那它的前提什么呢？当然，前提呢必须要具足四义，就是这么一个宝典。那么所谓的这个四义呢，大家清楚，是指一发不一任，在发当中呢，一意不一欲；在一当中呢，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在了意当中呢，以无分别智的说真境，不以分别事的说缘境。那么在具足四义的前提下，为了真正利益到众生，让众生很容易就了解到修行的方法，因此呢，用数字纯富的意愿，把很多很多修行的道路很明显的解释出来，做了很切合人性的教解教导。那么这样一来，即使文化不高的人也能听懂很多很多的道理，能够去入修行的正道。大家需要明白，因为假如你一个注释，他是大悲佛祖观世音菩萨再来的，现前成人间上色的一个形象，要把无数的众生安立在戒陀道上面。譬如第一次多主宣仁波切曾经做梦，看到迦瑞尼哥他在善教下赶着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动物往上走，就对他说，将来你会利益比我更多更多的众生。同样的，在迦瑞尼哥的传记里面写道，北方扎吉卡的地区，包括男女素人在内的所有人，没有人没有在他面前得过龙亲印地前夕的降解，也没有一个没有秀过五十万的驾性。所以呢，他老人家为了是潜心法渗入人们的心，特意运用数字存富的意愿。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尽量能听懂修持的方法，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知道自己怎么修善法，知道怎么行解脱道，而且呢，正对当前人们的各种做法、各种心态、各种行为，指出他的错误和导致的结果，来纠正修行的偏差。而且呢，着重是在讲面的事项，举例子，说一些连这个妇女孝害都能听得懂的譬喻啊、公案等等。那么由此呢，会知道正道和邪道的差别。所以呢，这是任何人学习都能得到极大利益的好著作啊，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教这个属于交界的宝典，这就是本论的殊胜性。那么今天潜心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以心愿设下，按照普贤宣品做普解回向。
佛一大一。